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又倒是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别看李靖那么大的能耐，结果中了人家的暗算，被困在困兽谷。您听这名，困野兽的地方，周围呀、那山石喇子就好像刀削底呀、溜光赞亮，高耸入云。如果没有道通着，干脆你就出不去。所以呢叫困兽谷，把这李靖困在这儿了。李靖急得奔奔直奔，也不知道苦狼是活是死，自己能不能出得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，他听见头顶上瓮声瓮气的山谷硬回音：“年轻人，你还想活着出去吗？难呐，你怎么走了死路一条啊？”哟，这谁？空谷回音呢？怎么看不着这人呢？李靖扯开嗓子就喊：“哎，您是哪一位？怎么光说话看不着影子？如果您是英雄，就请出来一会。”正这么个时候，肩头有人拍了他一下，把李靖吓得可不轻啊！人转剑出，腾蛇剑出鞘，一回头就见那个人把手一摆，示意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恶意。李靖倒退了几步，仗剑观瞧，一看身后这主比自己能高着一脑门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扇子面的身材，这身挺是笔管调直。往脸上看，面似冠玉，眉分八彩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有三绺小黑胡，精神头挺足，气色也相当不错。这人穿的衣服一般，但是手里的提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金箫，就吹的那箫啊，这箫又能吹，又是一件特殊的兵刃。这箫是龙头，又非常精致，离这多远都打力闪夺人的耳目。就凭这人手提着金箫往那一站，俨然就是天神下界呀。李靖心说，在困兽谷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？他是半月山庄的呢，还是也被困在此呢？是敌还是友呢？所以他没说话。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，微微一笑：“年轻人，尊姓大名啊？”“李靖，李药师。”“哦，李靖，哪儿的人呢？”“陕西三原县的。”“哦，你能耐不小啊，能进彩虹谷，能到困兽谷，说明你就有两下子，不然你到不了这个地方啊。请问师承何人呢？”意思问他你老师是谁。我老恩师，号称南齐，又号称东西二绝，徐德言、邢无影、贺无魂，就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徐德言是你师父啊？李靖一看，这人听到徐德言的名字，那脸色变了，变得非常好看，满脸都是笑容啊，看来跟我老师认得。他真猜对了，就见这个人紧走两步，把金箫背在背后，伸手拉住李靖。 要这么说你还是晚辈呀、我跟你老师徐德言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、我们弟兄是交情莫逆，他是老哥哥，我是老兄弟。哎呦呵，李靖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亲人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。这是人生四大快事，尤其李靖被困在此，能遇上师父的好朋友，你说这心里能不高兴吗？赶紧倒身下拜呀、前辈在上，李靖给您磕头了，起来起来起起来。李靖啊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你师父抛开，咱俩结在困兽谷，你不见外的话叫我一声老哥哥吧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吓死晚辈也不敢，前辈就是前辈。李靖不解呀、我前辈敢问您贵姓高明啊？哈哈，我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洞箫居士，我父姓野绿，双名叫横冲啊，野绿横冲。想起来我老师徐德言跟我不止一次提过呀，江湖上有一位洞箫居士，也是他的好朋友，闹了半天是您。哎，我见着金箫了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啊，再次失礼。耶律亨通用手相搀，孩子，哎呀，说旁的都没用了，你的胆子可不小啊，如今被困于此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前辈，我正想这个事儿呢，我也不知怎么办，正在危难之时遇上前辈了，望前辈叫我。哎呀，也谈不到叫你啊，咱这么办吧，咱爷儿俩好好商量商量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你随我来。说话之间拉着李靖拐弯抹角，在石喇子的下边有一座洞，这洞啊无论如何你发现不了，外边都是乱草，都是碎石，这洞在底下，你看那口不大，里头可挺深挺宽大。李靖心说，这人呆的嘛，这跟野兽有什么区别？跟着他哈腰进了洞，越走越宽敞，是越走越敞亮，这里边还通风，俨然就跟房子差不多少。有一张石床，石床上有被褥，往这边一看，锅碗瓢盆应用之物应有尽有。哎，在这过上日子了。两人坐下之后，这李靖就觉着饥肠辘辘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，这才想起来一大天没吃没喝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你看在打仗的时候他急眼了，没想这些事，现在一看这锅碗瓢盆，他想到饿字了。洞箫居士看出来了，李靖你饿了吧？是，我又渴又饿，少坐片刻，我给你做饭啊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位能耐不仅大，做饭也是好手，三下五除二把饭做得了，又有稀的又有干的。这李靖也就不客气了，老人家我献丑了，这顿吃喝了五碗粥，吃了六个大馒头，还有两盘菜，哎呀，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，撑得直打饱嗝。洞箫居士也乐了，呵呵，李靖啊，你真饿坏了。是啊，现在啊，我这才吃得饱了，刚才是越吃越饿，越吃越饿。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吃饱了就行啊。李靖把嘴擦了擦，靠近洞箫居士，前辈，您怎么也被困在这儿了呢？哎， 刚才我就想问你呢，你因为什么被困到困兽谷？哎，李靖啊，怎么说呢，人这一生皆有隐私，我不打算告诉你，等将来啊，你自然就会清楚了。李靖一听这话，人家把门封这么死，不好意思深问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既然前辈不讲，我不勉强了。那么咱爷儿俩商量商量，怎么能逃出这个险地呢？是啊，李靖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之所以活到今天，半月山庄有我个好朋友，而且这个好朋友还管事儿，就是半月山庄的总管，头一把大总管嘛。此人十分了得，人送绰号万点银芒，此人姓星，叫星月，星满天。哦，他就是半月山庄的大总管，对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想当初我救过他的命，没想在半月山庄我们见着面了，他还是这儿的大总管。可他呢，没敢把我放出去，背着他们庄主不知道，偷着给我送柴、送米、送应用之物。要没有他供给我这些东西，我早就饿死了。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我能活到今天，我还得感谢星月星满天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您被困这多长时间了？嘿嘿，光阴似箭，三个春秋了，三年了，又可不短呢。您真行啊，真有耐性啊，要是我非急死不可。哎，李靖啊，道一时说一时啊，咱俩换个个你也照样活着。人呢就得磨性子，把这棱角磨平了就好办事儿。我也是火爆的脾气，但急又有什么用呢？出不去就得忍着。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该办的事儿我没办呢，我死了算怎么回事？我叫忍辱负重，能活到今天。哎，我在这儿闲着没事儿，伏羲我的武艺，没事儿练气功，得练呐。这气不练哪来的力？力没有怎么报仇，怎么办事儿？我全凭着练功混了这么三年呢。那前辈，有件事我还得问一问，既然总管星月星满天跟您是过命的朋友，他怎么不放你走呢？哎，你还得理解他呀，他在半月山庄住了数载，庄主对他不错呀。他不光是我这一个朋友，另外的妻儿老少都住在半月山庄，想要逃走谈何容易啊！把我放的他一家人都活不了，他上有老下有小，能不好好考虑考虑吗？再这一说，我也不能干那种事儿。我为我一个人逃命害了人家一家子，我于心不忍呐。所以我这朋友告诉我，我只能做的这一点：一，瞒着庄主不让他知道；二，供你吃喝，供的哪一天说哪一天。这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要这么说，这人还有点人味儿。那么您说咱怎么能逃出去呢？哎呀，我考虑过多次了，无奈我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心有力不从啊。有你好了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可是活的，这个计策可以付诸实施了。您说说什么计策？我打算这么办。我那个过命的朋友星满天，隔些日子给我送一回粮食，有时候他亲自来， 有时候派他的心腹来，但盼来一个有角色担当点职务的。送完了粮米之后，咱二人把他生擒活拿，逼着他把咱们送出困兽谷，也只好如此啊。他要不送，不送咱也不杀他，抓人质都搁这洞里头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一个抓一个，人多了就好办事。我相信半月山庄的人为了爱惜这些人的生命，就得放咱出去，能吗？倘若他们横下一条心就是不放呢，我看这个事儿不保险呐。那实在不行，咱二人就抓住星月星满天，但是我没心杀他，逼着他给咱引路，把他放了。这倒是可行。哎，俩人正商量着，就听外头有人说话：“好啊，你们两个人商议的倒是不错呀，我一定到庄主面前前去告密。”哟，把俩人可吓坏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：屋里说话，窗外有人听；大道说话，草棵有人听。怎么没注意这手？没想到还有人啊！那这人谁呀？再看两人各扎着背膀，吭吭窜出去了，做好拼命的准备。李靖拽出腾蛇剑，洞箫居士拽出金箫，往外一看呢，是个大和尚。这大和尚可够老的了，往少说也得70岁，那头发都挺长了，本来是六根清净的和尚，没地方剃头去，所以这头长得跟连毛僧差不多少，连胡子带头发都赶了粘了，身上穿着灰布僧衣，这灰布都要变成黑布了，你得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来。腰系丝绦，身体胖大魁伟，看得出当初是个大胖子，现在没那么胖了，大概是饿的，肉啊都发松懈了，腮帮子往下嘟了着。尽管如此，这大和尚耳目如电，精神头还挺足。两个人拉家伙站好，李靖用手一指：“呔，大和尚，你是何人？莫非你是半月山庄的走狗不成？”“阿弥陀佛，李靖啊，休要误会，洞箫居士不要怀疑，咱是一家人呐。要告密就不是现在，老僧在外边听了半天了，你们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要是狗，我早就告密去了，我也是被困在此地的，你们不要把我忘了，要走咱仨一块儿走。”
哎，这倒挺好。
这两个人才放下心，把这大和尚让到洞里席地而坐，一问和尚叫什么名，和尚报了名了，他是少林寺的一个大和尚，名字叫了性，了性禅师。哎，俩人不解，就问他：“那么你是少林的和尚，怎么被困在这儿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说这话也是好几年前了，因为我老师啊，听说半月山庄杀人越货，不干好事，作为少林的佛门弟子，想要劝说他们改恶向善，就派我为使者来到半月山庄。一开始见面的时候，他们说的挺好，说您说的条条是道，很有道理，我们听大师您的。咱这么办吧，您住一晚上，明天我们派个代表到少林寺跟老当家的双方谈谈。”你看，我就相信了，要不说人心难测呀。当天晚上我蒙灯转向， 被他们领进困兽谷，结果一困就困到今天，屈指算来三年半挂零了。啊，洞箫居士一听，比我还长半年呢，好家伙，那您怎么活过来的？哎，靠着摘采野果为生吧。要说跑嘛，可能许跑得了，但我没试过。我这样回到庙上见我老师也无法交代，因此我进退两难呢。今儿个见着你们二位了，你们二位在洞中的长谈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算我一个。怎么样，咱们三个人联手逃出困兽谷？好啊，人多了力量大呀。两个人就问了性，你以为刚才我们出那主意怎么样？嗯，我认为可以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，我们只能抓人质，而且这个人质越重要，说话越有分量，对咱们越有利。抓个普通的白兵他不解决问题呀，死了就死了。嗯，方才洞箫居士说把你那个好朋友星月星满天逮住，这可是不错，恐怕你们俩交情莫逆，你不忍下手，这没关系，由我和李子侠我们两个人出面，你去那个好人，我们要杀他你在旁边解劝，刚柔并用，一横一软，一打一拉，我相信他就能就范啊。你们二位说呢？是啊，这主意不错。我了性大师，我这有吃的，你也别走了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咱们仨就以洞为家，天天咱们商量这个事儿。好了，弥陀佛，我遇上善人了，那我也就不走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外头有人笑。哎呦，你们仨商议的真不错呀，这点子倒挺高明，可是让我听见了，恐怕你们的阴谋就难以得逞。说话是个女子的声音，三人吓得胆裂魂飞，各拉家伙跳出洞外，一看洞口被封堵了，让给堵了个严严实实，都是人呐，来了足能有20号，其中8名白衣少女，其他的都是黄袍使者，都穿着黄袍，为首的这主一身绿啊，绿披风能有3丈多长，腰下插着短剑，往脸上看是花容月貌，十分的妖艳，李靖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这不是在储秀宫见过面吗？他是储秀宫的公主，叫花正芳啊，有个绰号叫凌波仙子。哟，是他！李靖大吼一声：“呆！花正芳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放我们出去，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你是死路一条。”